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依然是以远程的方式制作这一期的节目，也就是说用 Zoom 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了一位远在台湾的来宾。这位嘉宾的名字叫做丁达明，那么他的工作呢是跟音乐非常有关系。那么我想先请达明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达明，我在财团法人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工作，谢谢。
就这么简单吗？
啊？
就这么简单吗？
看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
是，好的，那么先请你介绍一下爱乐文教基金会是什么样的组织，还有呢，你的工作是什么类型的？
好，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那原则上其实我们就是表演团队，然后基金会是在1988年成立的，然后有一群就是音乐家，然后还有一群企业界人士，然后就是为了一些我们为了就是推动音乐然后成立。那但事实上在成立基金会之前，我们更早开始是从台北爱乐合唱团开始的。台北爱乐合唱团是从1972年就成立了，然后那在1983年的时候，杜黑老师接手带开始带台北爱乐合唱团，然后在5年之后，然后因为合唱团的业务越来越多，演出越来越多，就决定就是有朋友建议，杜黑老师成立一个基金会，这样我们可以就是说基金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基金会就有专职的行政人员，然后就可以帮合唱团办音乐会，同时就开始可以邀请国外的老师团队来做交流，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成立了基金会。然后在成立基金会之后呢，所以我们就活动越办越多，然后同时又成立了更多的团体，首先成立了儿童合唱团，然后又成立了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然后有青年合唱团，我们就越来越多团体，后来又成立了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也有台北爱乐少年乐团，我们后来又成立了做音乐剧的爱乐剧工厂，然后到最后我们在后来在11年前我们又成立了台北爱乐歌剧坊做歌剧，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概有15个团队，整个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下面一共有15个表演团队，那有青少年培训的团队，然后也有专业的表演团队，就比如说是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就是一个精致的唱精致音乐的团，只有在30个人左右。那我们还有一个台北爱乐合唱团，就是150个人的团队，那常常跟交响乐团，就比如说台北的国家交响乐团，常常邀我们一起合作演出大型的合唱交响作品。然后，当我们最近这几年也成立了一些为了比较年长的人士、退休人士的团队，就是乐龄合唱团。真的，这就是以娱乐跟社交为主的团队，这样子。那我们基金会大概像就是11个团队，每年都很多的节目。那当然，除了这些团队的节目之外，我们还每年基金会最大的一个节目叫做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是从1996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20几年。然后一开始是2年半一次，96、98。然后后来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开始就每年办，所以到目前为止，到去年2020年刚好是第20届，今年2021年就会是第21届。那当然，其实从除了合唱节96年开始办的，其实我们从90年就开始做国际交流的活动，邀请国外的团队来，所以就是应该这样说，从合唱节的开始，就是其实前面有好几年是准备，就是从90年开始做和国际交流，邀请国外团队来邀请国外的指挥来做客席，还有做教学，所以前面是大概有6、7年的准备时间，到96年才开始办第一届的合唱节。 好，我这样一下子会突然讲好多。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基金会，也就是说行政的工作是很多的，尤其是在要邀请这么多的团队从不同的地方到台湾来，所以我想您的工作是不是也跟这些有关系呢？
我的工作怎么说，当然这个很大一部分是我的工作，当然就是说从这些团队的，光是找这些团队的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就是这个是常年的工作了。那当然除了和尚节之外，我们基金会当然这么多团队的演出，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要顾一下，所以我们这个开玩笑，这个做艺术行政其实是打杂，什么事情都要做，什么事情都要会嘛，是这样子。
所以您的工作头衔就是艺术评论呢，还是打杂？
我目前的职位叫做执行长，是这样子。
哇，是一个非常大的职位，大的名头啊。
就是叫做总打杂的意思。
非常荣幸请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谢谢。
那么因为您的介绍呢，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合唱这个东西是大家在一起唱歌。那么2020年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关系，我知道很多大家一起做的事情都不太能够做，尤其是合唱，因为在西雅图附近有一个合唱团，就是因为练唱结果全团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染疫，所以在西雅图的合唱团当然就是不能够按照正常的状况练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2020年的国际叫什么合唱音乐节又是如何举行的？
好，那个刚刚您提到那个西雅图那个合唱团那个事件，其实好像就是其实也差不多一年了嘛，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看到这个消息，觉得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大家其实都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当然台湾是有，我们这边是有2003年的 SARS 事件，所以台湾大家都比较蛮警觉的，包括政府跟还有我们一般民众，我们都曾经经历过 SARS， 所以我们比较警觉。那我想明哥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好，那讲到去年哈，去年那个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这边其实从三月到三四五六这四个月，其实也演出也几乎都取消，就是在2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音乐家，外籍的音乐家，然后来台湾演出完离开台湾的时候，发现他染疫的，然后所以连带的在台湾合作的音乐家，整个都要去检疫，然后都要去检查。对，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事件造成很大一个事件，然后变成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是状况，所以几乎所有的演出通通都取消了。那卫福部也规定就变得严格，就是说。室内活动就是限定只能100人啊，或者是假设要演出，他其实他没有不准演出，可是演出他要求要做梅花座，那这样的情况下100人，其实像合唱团就几乎是不可能，合唱团人数就很多了嘛，甚至我们团还超过100人，那就不会做演出。那如果是观众只限定100人，其实票房收入其实就是相当有限。
对对，也会入不敷出。
对对，所以在三月到六月，台湾几乎很少有演出。有还是有少数的演出进行，那有可能在户外，要么就在室内的话，比较有些是都是很小型的小剧团、小型的演出，其实非常少数。那后来到疫情控制住了，台湾这边控制还不错，那到6月7号，卫福部宣令就解封之后，那所有的演出活动统统都回来了。在进院一厅看或进剧场看戏，也没有梅花的做的限制，每个做的满满没关系，大家就是戴着口罩。然后就这样，就是经常要量体温，然后要手部要清洁这样子。所以6月初之后，其实就解封了，大家就开始办活动。好，那刚刚讲到这个虚拟合唱嘛，就是说疫情刚开始大家都不能演出，那不止合唱团，其实乐团很多都就是讲大家都在做，就开始做虚拟合唱这件事情。那虚拟合唱就是说大家各自隔离都在家里面，那自己用手机用平板。然后录自己的部分，那当然
那么在您解说的同时呢，我们也放一段 video 让观众朋友，就是尤其是看我们 YouTube 的 节目的观众朋友能够看到那个情况、
嗯、
那么也麻烦 Harmony play the video、啊、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用自己的手机在家里就可以拍了嘛，就可以录了嘛。
对，那当然这个不是真正的合唱，这个是怎么说，因为这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唱，可是你唱的时候你必须要唱你自己声部，尤其要唱准音高跟音准，其实还兼顾到，所以这个有一些技巧。首先是要有一个 demo 的袋子，要戴耳机听。
是我最觉得不能够想象的是这个节奏，因为合唱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都是节奏会稍微变化的，不是像这个机械那么准的。
所以就是指挥要先录一个 demo 袋子，中间有伴奏的音乐，跟然后他一样要指挥。那所有要演参与这个计划演出的人，他大概就是要带着，要准备两个 device， 一个拿来录，一个拿来播放 demo， 然后要带着耳机听。
所以这个他在放的时候，在录的这个是听不到他的音乐的，只能够听到他唱的部分。
录只录到自己我唱的声音，可是我唱的同时，我戴着耳机听从那个 device 播出来那个 demo 的音乐跟画面，这样才所有的人都要 follow。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指挥在荧幕上，你就 follow 那个指挥，这样拍子才会在一起。然后那所有人的影片送过来之后，那就是要需要工程师花很多的时间后置，把这些影片的拍子对在一起，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是因为其实在这个我们做影片的时候就知道几分之一秒或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稍微对不上的话，尤其是音乐就会听起来非常的受不了，所以我想这个工程师的工作是非常的细、
嗯、
也非常的辛苦的、
嗯、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完成呢？
花蛮多时间，像目前看到这个是贝多芬，这个大概有参与大概有300人左右。
哇，
那大家画面中有看到有很多人是自己一个人，那甚至有一些团体他们还是有在排练，你看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些是外国的团队，他们是有在排练，他们就是在团队的时候一起录的，那很多一格一格个人的，那就是真的就是个人录的。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大家不但自己录的时候蛮辛苦的，那后来的这个后期制作更为辛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其实都是大家辛苦的成果，不是说很轻松就能够在像平常那样子就立刻就可以现场看到的。
是这个怎么说，这个就是在疫情中大家都隔离，大家都待在家里面，然后没办法见面一起排练，那就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音乐家或者是歌手，他们会试着想用比如网络连线来练唱排练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发现应该都是这个是不太可行，因为用网络一定会有时间延迟的问题，也很难做到同步。
这个
很多人都实验过，
对，我们的合唱团也曾经练习试过，但是不要说是跟别人有时间差，就连唱的人跟自己在那个荧幕上的画面都会有时间差。
嗯，
是你的嘴已经声音已经出来的，你的在画面上嘴的动作完全跟声音不一样的。
是是，
所以这是2020年。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那么当然在2020年之前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您说在1990年的时候第一次请到了国外的团体。
是，
那么 是什么团体当初请到的，是不是很辛苦还是很容易就请到了？
1990年的时候我还没有进爱乐，可是这场音乐会我有听到，因为当时杜老师就是在台北乐第一次邀请到一个外国团体，就是非常有名的 King Singers， 英国来的那个国王歌手。那国王歌手
是不是也要看一看他们的这个？
当然， 好，
那么我们再请 Harmony 放这个 The King Singers 他的演出的一个录影。
The King Singers 他们是1976年成立，然后所以在1980年代就已经非常红了，所以1990年杜老师第一次把他们请到台湾来，那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的演出是放在过年，刚好是过年农历年的假期的时候，因为通常农历年、哦、很少，台湾很少能够办音乐会，可是可能是因为档期的关系吧，那就刚好就在那个时间他们来了台湾。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在当兵，那我知道这场音乐会，我就特别安排我的假期，然后我就在大年初二放假，我从屏东就坐了客运车，坐了5-6个小时车运车到晚上到国家音厅来听音乐会，非常的值得，而且那时候连听了两场，他们大年初二跟大年初三连唱两场，那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到台湾是不只唱一场，后来也都是如此吗？
对，那次我记得台北是两场，然后有没有巡回演出我不太确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在爱乐工作，然后后来有别的经纪公司邀请他们来，还有包括国家两厅也有邀他们来台湾演出，那个都很多次了，那也大部分我的印象应该都是在台国家音乐厅演出，我印象中是这样子。那爱乐就是邀第一次，是爱乐台北爱乐是第一个邀他们来台湾的团队。
那么我刚刚问他们是不是不止一场演出，是指的是爱乐每一次请来的这些音乐团体参加国际合唱音乐节的这些团体，是不是都不止做了一场演出呢？
其实好，应该这样说，每一个团队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团队他们来台湾，他们的行程还有他们可以给出的时间不一样，那大多数我们都会希望他们来合唱节演出，或者说如果不是在合唱节期间他们来做一个 tour 的话，我们当然都希望有可能啊尽量多开两场或者三场音乐会，可是如果说他时间很有限，像有些团队非常非常的忙的话，也有些团队少数的团队来只开一场音乐会就走了，只待两个晚上，这样的情况也都有过。对，那当然合唱节大部分的团队会是待他大约6天一个礼拜左右，大部分是这样子。
是，如果说他们待的时间很短的话，当然相对的成本就提高了，对这个主办单位举办这个合唱音乐节的单位来说就是爱乐了，我觉得就是成本上比较有点困难。
当然 待得越久成本就会越高，可是同时待得越久，同时我们可以开的音乐会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吧，就是靠开音乐会来票房收入来 cover 这些费用。
对，所以待得越久是成本越高，还是待得越久成本越低呢？
待得越久它的花费一定越多嘛，包括旅馆这些费用都是越高嘛。对，可是只要待得越久，它就有可能多开音乐会，那多开音乐就有可能有更多的收入进来，这是相对的。
对，所以这个有没有一个平衡点，比方说开两场跟开五场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划得来一点？
这真的不一定，因为每一个团的条件都不一样，这没有绝对一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在事前在邀请的在做计划的时候就要先想好，就是说这个团能够来几天，我们能够办几场音乐会，票房定票价怎么定，怎么卖，这个在事前都要先想好，因为就是成本跟支出，这个事情都要先想这样。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解说。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好，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
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热线。那么今天呢，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北的丁达明先生，他是爱乐文教基金会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对吧，达明？
是，爱乐文教基金会。
文教基金会
是文化跟教育。
好的，那么达明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刚刚说1990年还没有加入爱乐，他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他做的活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我们要再从他还没有进入爱乐之前继续的介绍？
好，没问题。其实我大概知道，因为90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没加入，可是到了10月我就退伍了。那我退伍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台北，然后先去找工作，确定我的工作。那当然是退伍前其实已经先经过面试了，然后就是先去工作报道，工作报道完第二件事情就是来台北爱乐报道，加入台北爱乐合唱团，这是我到台北的第二件事情。然后我就进了台北爱乐合唱团，我就在合唱团就是练唱嘛。那当然合唱团办的基金会办的活动我就会参与，对，我而且这都是很精彩的节目。所以那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就是到1991年之后，然后我在92年到93年也曾经在基金会，那时候也曾经工作一段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亲身参与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包括团队的邀请。然后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经历，就是到后来93年到99年之间，我去做了其他一些工作。那可是我一直都是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团员。那团员身为团员，我就其实就是常常就会做，在基金会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有空，我们就来有兴趣，我们就来做义工，我常常会来接待团队。然后
我想听众朋友也已经都发现了，达明的声音是非常好的，所以可见合唱，爱合唱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对，就是喜欢唱歌嘛，喜欢唱歌才会喜欢，所以我后来就喜欢在做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我大概就是说这1990年到现在这些活动我大概都有参加，即使我不在爱乐上班的时候我也还是有参加。
那么现在要请 Harmony 帮我们放哪一段的录像呢？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1991年啊，那当年是政府主办的一个台北国际合唱节，是由文建会，就是现在的文化部的前身，他们办了一个台北国际合唱节，他们请很多不同的团队单位各自邀请几个团来，那他们请爱乐杜老师邀，那杜老师就邀了两个非常棒的职业合唱团来。那我们先来听这个就是 Swedish Radio Choir 这个作品，这是非常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职业合唱团。
Wow. Harmony, please. 那么请他们来是不是很困难呢？
好，当年那个过程当然我没有参与，我只有来听音乐会，可是那当然可以想见，这一大票人将近40个人从瑞典飞到台湾来的机票、演出费跟出台湾这些所有的花费是非常高的。那当时是我知道的是，当时是文化部文建会出的经费，所以也是因为我想也是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请得起，因为现在以 以他们的身价
的这个，
对对，很蛮困难，蛮困难的，是。那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影是最近这几年的录影，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录影，三十年前的录影现在可能不好找，也可能品质不是太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曲子呢，马勒的这首艺术歌曲改编的十六声部的合唱，当时也是第一次在台湾，大家看的是震惊啊，看的听了下巴都掉下来，因为这个
是吧？
十六个声部，你想想看，他们只有三十，可能大概只有三十三个歌手吧，两个人唱一个声部，
平均两个人一部，哼，
对，平均两个声部，那非常马勒歌曲本来就非常的优美，然后。然后有作曲家把它改编成十六声部的混声合唱，在1991年的时候在台湾演出，真的是非常震惊的事情。他们那个我才记得很清楚，记得他们的音乐会，除了这个的话，他们还唱了一些非常难的，比如说理查·史特劳斯也是十六声部的作品，那个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个作品到现在台湾还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在演出过。对，反而马勒这个作品还蛮多的团。有演，台湾也有团演出，然后我们后来，和尚也邀请了其他外国团也有演出过。
所以在这个合唱的平均的这个水准上来说，台湾还是有要加强的，要继续努力的空间。
台湾当然绝对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因为大家，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一点，其实合唱并不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嘛，原本并不是啊，对不对？合唱跟合作这件事情，其实原本就是西方文明的文化。那我们这边，是到因为我们这边古时候所谓的中华文化，在古时候只有就是丝竹合奏，对不对？要么就是独奏，弹古琴啊，或者吹笛子、吹箫嘛，没有并没有合唱这件事情，
一般是不分声部的。
有没有分声部？这个我们不太确定，因为我们也听不到了。
相当的少。
对，那像这个合唱这个东西，管弦乐合奏这个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那大概就是19世纪以后之后的事情了。那我们自然我们起步是比较慢，尤其是像在台湾起步是大概也是战后的事情嘛。战前少数的合唱活动，可是在战后才真正慢慢的在开始。好，这个。讲到台湾的合唱史，这个要讲，请专人来讲，这个我只能讲个大概了。好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 stop。
Can we move to? Yeah, we move to next video.
那么下一个又是什么团体呢？
好，下一个团体一样，1991年请来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全 full time 的 professional choir， 叫 Chanticleer。他们在 based in San Francisco， 我想应该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听过这个团，因为这个团现在也很多年的历史了。好，那他们也是1991年来到台湾，非常就是非常轰动。
Harmony play the video。
Yep。
所以好像他们都是没有伴奏的吗？
他们原则上都是唱无伴奏的作品，我们请来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唱无，大部分的作品也都是无伴奏。
对，我刚刚感觉上好像都没有听到伴奏。当然无伴奏的话就比较简单，不需要有乐器，不需要有这个伴奏的这个乐手。但是
无伴奏的曲子通常是比较难。
对，但是我正要说难度是非常高的。
难度非常高，那只是说我们出去演出的巡回演出的时候就不用带乐手，不用带乐器，因为乐器就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样子。合唱团的好处是这个。
对，但是当声部，对声部多了，然后又要转调什么的，这种出乱子的机会也比较多吧。
所以需要专业的训练了。一个合唱团训练其实跟一个交响乐团训练其实是一样的，难度一样的。对，在国外很多国外的音乐学校都有专门的合唱指挥课程，对，就像管弦乐指挥一样，都是有专门课程，他也要学合唱的 literature， 各个时代的作品，然后指挥法各式各样， 管弦乐跟管弦乐团 是同时发展的。那在台湾管弦乐发展比较早，合唱发展的比较慢。对，
那我就要插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在台湾如果要参加合唱团，是不是要先有了足够的专业训练以后才能够参加呢？还是也有业余的合唱团体可以参加，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乐龄的以外？
其实台湾合唱团很多啦，其实从小学各级学校都有合唱团，然后到社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合唱团，有福伦社合唱团，什么各式各样的，或者什么读书会也分为合唱团。对，其实合唱团这个东西是这样，进入门槛其实很低，因为每个人都长了一张嘴巴可以唱歌，可是每个人能力不一样，你们随便每个团的每个团组成分子水准不一样，然后指挥的能力不一样，所以就会每个团唱出来是不一样的。
水准也有高低之分，
各式各样，对对，各式各样的团队，各式各样的团，大家唱的不同的曲子，然后有的他们就想说要唱开心的就好，对不对？那也许他们团员只要想来就来，他们也没有什么真实过程，可是有些团对他们自己就要求比较高，那团员要进来一定要经过考试，对不对？你要考基本的你的视谱能力嘛，要看听听你的声音分什么声部嘛，还有你的能力大概是什么样，就是每个团队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规矩。不过怎么说，我相信只要你有兴趣唱歌，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参加的团队，就是来参加。对，唱歌是一件好事，很开心的跟朋友们一起唱歌，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那好的，我们要不要停一下这个，然后再介绍下一个团体？
这个团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团后来91年来之后非常受欢迎，后来我们就连续台北爱乐园去邀请他们来了4次，91年、92年、94年到97年，后来有两厅院有邀请他们来过一次，然后我们最后一次邀他们来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又邀请他们来了一次。所以我们台北爱乐邀请了那次是也就是我来经手。那我跟这个团其实也有蛮大的缘分，就是说他们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那我就是来当他们的接待，所以我就跟他们变成好朋友，跟很多团员跟指挥都变成好朋友，所以他们后来每次来我都会带他们去演出啊，带他们去逛街吃夜市啊这些。
那你刚才说他们非常受欢迎，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台湾的合唱观众的喜好又是怎么样的？
好，就是说因为男生合唱其实就是比较稀有的，比较少，那可是要唱得好，这又是一个就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个 full time 的 professional choir， 全美国唯一 full time， 所以每个人都是他们 full time 领月薪，他们每天专门工作就是排练演出，每一年的演出100多场、200场，一年有大概200多天都在路上巡演，全世界巡演。所以，不过说穿了，他们这样的团员也会汰换率可能也蛮高的，因为有些歌手唱了几年就会觉得累了，花太多时间在旅行，所以
对路上的时间太多了，
对，会换人。
那么在这个台湾的合唱观众的喜好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抱歉，你说台湾的观众吗？其实这怎么说呢，我们一直的
试着，同时也请 Harmony 再放下一个 video。
Yeah,
okay, Harmony please play the next one。
台湾观众，我这样子说好了，当时杜老师想就是引进这些团队然后办国际合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台湾的听众不用出国你会听到从世界来的最好的团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理念，然后再开始做这些事情，再经办我们合唱节。那我们在办合唱节，我们想邀请的团队就是 只要是合唱，只要是合唱团，好的合唱团，我们就要，那当然我们要都最顶尖，一年大概只邀五个团队左右嘛。那我们都希望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类型团，因为我们知道合唱其实合唱团有分很多种，从声音分有童声，有儿童合唱团，然后有混声，就是有男生有女的，那当然也有纯男人唱的混声的啊，就是说就是那种英国人大教堂的那种，对大教堂那合唱，他们虽然都是男生，可是有唱混声，像甚至刚刚相对可以，他们也是会有唱这样的作品，混声作品，有人唱康德天的假声男高，有人唱纯男声，那就是照声音分的。那他那还有就是说照纯女生的合唱团、纯男生合唱的有混声合唱团。然后那还有就是叫年纪啊，不同年纪啊，有些人就是有些团队就会限定他的年纪，大概是希望就是说 children choir 或者是 youth choir 或者是 senior choir， 各式各样的团队。那还有就是他唱的演唱的曲目的内容，那比如说有些团他们是原则上就唱比较标准的曲目混声的，那有些团比较 focus 在传统民俗民谣民俗音乐。有些团会是这样子，那有些团专门喜欢唱文艺复兴，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很有名的英国的 Tallis Scholars， 他们就专门喜欢唱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那这个就是他们很有名的一个代表作，叫做Allegri de Miserere。 这个作品就是传说中原本在中世纪只准在教皇梵蒂冈教皇，他专属在他的教堂里面，就是 Sistine Chapel 演唱给他听。可是后来到了后来有个音乐神童莫扎特，他进去听了之后，他回家就把它默写出来。这个故事，这个流传到现在，
对对对，非常有名的故事。
对，好，那这个团也是在1991年台北爱乐，然后杜慧老师把他邀请到台湾，都不是在合唱节，就是在。91年大概比较后半，单独邀请他们来演出，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这都是天团啊，这个都是天团，那大家怎么样都要来听，就即使他唱整场唱文艺复兴的作品，这时听到后面，甚至你可能会觉得昏昏欲睡，大家看到的时候，你觉得就在那边睡觉。你都觉得值得了，
值得，
都值得了。对，开玩笑，
就
开玩笑，
有点朝圣的感觉。
对，因为这个团太有名，因为他们那时候出了唱片，那个是也是发烧天敌啊，然后卖了不知道多少张，这就是有这首作品的一张唱片。
那么刚刚你还曾经提到说，有的是唱标准的曲目，所以所谓标准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比如说，有些团 ，OK， 好，我刚才忘了讲，合唱团还有分人数，人数，那
大团、中团、小团，
对，一般合唱团，比如可能二三十人就一个团嘛，所以四五十人一个团，那可是有所谓的 symphony choir 或者是 oratorio choir， 那就是几十个人、100人要跟交响乐团合作，那就是像我们台北还有合唱团，现在已经是150个人了，好。然后那当然有所谓的 chamber choir， 就是唱比较精致的作品。chamber choir 通常10几、20几个人到40个人左右，那甚至还有所谓的 vocal ensemble。vocal ensemble 就是人数更少了，可能3个人、3、4、5、6个人就是一个团了，因为和声嘛，你最起码2个人才有办法一和声嘛，3个人，所以通常我看过最小的团大概是3个人，4个人蛮。4个人的团就很多，4、5个人很多，4个人5个、6个人这样子。vocal ensemble， 那 vocal ensemble 他们唱的曲目，有的有，那他们只唱，有他们只唱流行的，有些只唱民俗的，非常传统民俗的东西。那有些只唱非常现代的。我们曾经邀请过一个挪威团，6个人，他专门唱现代当代作品，只唱20世纪的作品。跟文艺复兴作品，就是非常的样子，非常的极端。
好的，我们又要到时间要进广告了。Let's stop the video, please. 现在进一段广告，接着谈。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
请访问 find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为您请到一位远在台北的嘉宾丁达明先生，他是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那么刚刚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很棒的音乐，都是爱乐从世界各地请到台湾去参加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一些非常非常难得听到的合唱团的演出。那么很可惜我不在台湾，否则的话我一定也是坐上课。那么我们接着请达明继续为我们介绍好吗？
好，接下来我们就 would move 到21世纪了。然后呢，can we play the 2001 the real group?
What good is melody?
好，这个是从瑞典来的团体，叫做 the real group。 我们刚刚提到就合唱的有各种类型嘛，那这是一个五个人的团体，他们专门唱 jazz， 然后唱流行，唱民谣，然后他们自己都能作曲编曲。然后他们在1984年成立之后就非常红。然后我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团的呢？那我曾经在1994年的时候跟台湾的林豪那边有个 Tower Records， Tower Records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 Tower 唱片，美国曾经是，对
对，就美国，就从美国来的，好，我想美国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那我曾在台湾曾经开过两家，西门町跟鼎好店。我在鼎好店这边古典爵士部，我曾经工作一年。啊，在那一年的时间，当然就利用工作的机会，也听了很多的唱片，因为 Power 的唱片都是他们自己进的。那我就发现了这个团体的唱片，我想说这是什么样的团啊？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曲，而且唱得这么精准。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1994年的事情。那后来我在1999年我回到爱乐来工作，全职工作，然后就开始接手来办音乐节的邀请团队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想到了从前听过这个团，我就想可以把他们邀来台湾吗？我就试着跟他们联络，他们就来了。2001年的就来到台湾演出。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台北爱乐夏日音乐节，就是希望是办的比较是内容是比较轻松的流行爵士的音乐。那后来我们就跟合唱节就把它合并了，所以我们就是每年都有合唱节。那这个团当时来到台湾也是非常的轰动，因为这等于是目前台湾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唱叫做阿卡贝拉，就是阿卡贝拉的意思，就是用
就无伴奏。
对，那其实合唱都是无伴奏，原则上都是无伴奏，那只是说他们这个叫当代无伴奏，那就是说用麦克风演唱。那因为用麦克风声音会放大，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效果，他们做一点点效果声音是会放大的。那当然唱得好好听，唱得不好也很难听，因为你的缺点也跟着
放大了。对，
优点缺点都放大。那这个团就是厉害，就是当时真的是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业界的最天团。虽然现在已经换了 换了一票的人，只有创始团员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到现在还在团里面，就是那个男高音。好，然后当时来非常轰动，然后我们带着他们台北演两场，高雄演一场。然后后来在2003年又再度邀他们来，就是2003后来碰到 SARS， 因为刚好在 SARS 间，后来最后是两个礼拜前取消。后来他们2004年再度来到台湾，然后后来也是有一些其他的单位邀请他们来录，但来过几次这样子。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团队来到台湾，同时也是造成台湾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后来就开始风靡，开始唱这个阿卡贝拉的一个开始，这其实呢是一个开始，跟这个团队来台湾有关系。好 ，So next we can move to Contemos, please.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介绍，就是说传统的合唱。那在东欧有一个国家就是匈牙利，他们的音乐，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音乐传统，不管是民俗或者是现代的音乐发展，都非常非常棒。然后在匈牙利有一个很有名的合唱家族，在匈牙利的东边，一个地名叫做 Nyíregyháza， 然后他们有一个学校，他们就培育了很多的合唱，很好的合唱团，那就有变成一个家族，从儿童合唱团的小孩长大之后，就变成有一个女生合唱团，那他们有一个 Contemos 混声合唱团，啊，同时他们很多的团在那边，那这个团。非常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非常扎实的音乐训练，所以他们到世界各地比赛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然后风靡全世界。那日本的乐迷非常的风靡，几乎每一年都会邀他们去日本训练，他们有三个团可以轮流邀这样子。那我们是在2002年第一次邀他们来，当然来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刚好搭到一个运气，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团要去韩国参加一个很大的比赛，然后他们预计要去拿很多的奖，因为他事实上派了两个团，他们把儿童团跟少女团两个团都派去了，总共去了90几个人，那他们就可以参加很多项不同的比赛，到最后他们一共拿了六项比赛的冠军金牌，六项。那我们事前就知道，因为我们都认识嘛，那事前就知道，然后我们就说那你们比赛完来台湾，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比赛成绩，我们相信一定拿到成绩很好，那我们就付了从韩国到台北的来回机票，把他们邀请到台湾来演出，只演一场，因为他们的时间
花费就减少了很多了。
对，可是90几张从韩国到台北来回机票，还有90几个人在台湾的住宿，他们只有时间演一场音乐会，他们住了3天，就是头尾住了3天这样子。可是那场音乐会真的是大家也是听到下巴掉下来，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演出，这样的大家先之前很多人合唱界的朋友听过这个团，就是靠唱片，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只有你有唱片都听到，哇，大家知道匈牙利有一个很神奇的儿童合唱团，可是没看过现场演出。那现场听到演出的时候，真的是吓死人，真的很惊人。他们的作品很难，匈牙利有很多很好的作曲家，然后那个作品好听，可是同时很难。你听的时候很好听，你也听的时候很难，这是很惊人的事情。而且是小孩唱的，这是小孩，就是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唱的。
对，所以他们的音乐的这个基本功真的非常扎实。
对。你像现在听到这个作品，这也是20世纪的作曲家作品，非常好听。好
，So let's stop this one.
Yep. So we can keep on. We're gonna play the next one from Latvia, Kamer.
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东欧的这个合唱王国，那我们介绍一个波罗的海的合唱王国，叫做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我们很早之前就听说有一个神团，我们直接他们称为他的神团。他 他们参加欧洲最有名的比赛，他们拿过两次冠军，这个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荣耀。欧洲有所谓的一个欧洲合唱大奖赛，那它是由六个不在不同国家的比赛的冠军隔年再来比一次，等于说是每个合唱的每个比赛的冠军他们来比赛，那这个团他们拿过两次的一个殊荣，
冠军中的冠军，
对，冠军中的冠军。然后在2015年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们来台湾演出，是真的是天籁，这首歌真的是天籁。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影片，这个是在台湾博物馆的演出，就是在28公园那个台湾博物馆，这个也是百年的古迹，我们特别选在这边办这个午间音乐会，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观众席地而坐，就是免费的午间音乐会。我们合唱节中间有这样的活动，晚上在音乐性音乐会是售票，可是白天在博物馆啊或者在医院啊这些音乐会是免费的。
那这样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有机会听到，就不只是走进音乐厅才能听到。
对，
看起来这个地方也是很高，它的这个声音的效果应该也是很棒的。
对， 对，它里面都是大理石，那大理石的地板，然后墙面砖那个水泥墙面，非常好的音响，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在这个地方办这样的音乐会演出。
那我们节目的时间只剩下5-6分钟，是不是要继续再介绍一些其他的团体呢？
好，我想想看，我们可以听哪下一个是？好，我们可以 ，Can we play the last one？The last one is from 2012 and 2019, the Mandaway Children's Youth Choir from Philippines, A Million Dreams.
啊，听起来我们要听这个儿童合唱团的。
对，我们听一下儿童合唱团。他们唱这个歌大家很熟悉，是电影 The Great Entertainer, 台湾叫大娱乐家的一首歌。那这是由来自菲律宾宿务的一个儿童合唱团的演出。Next one, please. Next one. Sorry.
我们不但要对谈，而且还要跟这个帮我们录音、帮我们做各种工作的人沟通。那么这个团，我想在 Harmony 找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做一点介绍。
好，就是他们，我们2012年就请邀请他们来演出，那时候就非常的受欢迎。然后隔了7年，再度邀他们来。然后当年12年，7年前那些小朋友也已经长大了，到就大概十七八岁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是8、9岁、10岁，就第二次来就是17、8岁，总大概还有1/3。7年前来过，所以其实很感动。然后他们怎么说，菲律宾人大家知道他们能歌善舞，然后因为他们接受其实是西方文化，那他们演唱，他们也菲律宾有很多很好的作曲家，他们也学习了严肃的宗教音乐，然后现当代作品。那当然他们，我们更熟悉的他们，我们常常会听到他们把一些流行歌曲改编的合唱作品。那像我们听到这首就是那个 A Million Dreams， 然后你现在这个合唱团里面每一个人都能独唱，他们的轮流唱，对，音量 ，You might want to put up the beat volume。
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团都是天籁，
对，因为都是花了很多精神去挑选，然后去邀请他们来。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团，他最小的只有9岁。 所以说我们合唱节邀请团队就是各式各样的团队我们都邀，不管是儿童的、成人的、纯男生、纯女生，人数多的、人数少的。
那么现在最近这些年都是由您亲自去邀的吗？
是是，大概从2010年之后，我就变成每一年大概会有一趟或两趟到欧洲去参观他们的音乐节或者是比赛，直接跟他们交流，然后邀请他们。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跟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我们也每年也会出国演出，那也是说去别人的音乐节演出，我们在那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团队，所以就是很多的就是一直会有机会去跟别的团队交流。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合唱节办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也邀请了这些团队，还有我们邀请过了一些指挥，他们也是在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也办音乐节，我们会互相通讯息，互通有无，就是我们看看他们邀什么团队来，他们邀我们看，他们看我们台北邀什么团队，他们会邀去他们的音乐节，我们也看看他们邀了什么团队，我们邀到台北来，这样子，这样子说双重保证。对，
对，尤其是如果地理距离比较近的话，更是比较就是在经济方面来说是比较合算的一个做法。
对对。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我不知道达明有没有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些年来做这些工作你的感觉是如何。
这个工作很有趣。对，
有没有很大的挑战？
挑战当然啦，就是每个团的条件不一样嘛，那可是我们一个民间单位经费有限，那我们没办法付所有的经费要他们来，对，所以每一年都要算我能邀什么样的团。第一，我们还第一个要希望团队都是最好的团来，然后我希望 我们希望是最好的团来，可是每个团的条件又不一样，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最好的组合，这样子，这个都是每年都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在挑选团队，在做预算，然后是之后我们要去做行销，还去找赞助，这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但挑团队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对。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听达明多说了，非常谢谢你，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的，
我们在这跟你们说一声晚安。
好，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